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戒为无上菩提本，
戒为无上菩提本，
应当亲近持净戒，
应当亲近持净戒，
戒为无上菩提本，
戒为无上菩提本，
应当亲近持净戒，戒为无上菩提本，
戒为无上菩提本，
应当亲近持净戒，
应当亲近持净戒。
今天或者明天安排这个两堂课，讲这个无戒以及菩萨戒，因为佛陀在世时说，佛在世时依佛为师。我圆寂后一戒为师，所以在菩萨戒说四归依法，就是归佛、归法、归山、归戒。四归其实呢，归戒很重要。为什么呢？佛我们的自信它并没有开启，法虽然具足，可是呢我们修行不精进，也不知道法在什么地方。身我们还没有获得清净，也没有获得平等，也没有获得无助。所以这么一个名字佛、名字法、名字身，唯有的呢是境界，见心为佛性，见相为法宝，持戒为身宝，所以戒具足佛法身。所以你发心持戒之时，那个戒的心就是清净法身，就是佛宝。所持的戒相对之于我们的烦恼，就是不杀生对之于杀生戒，不偷盗对之于偷盗戒，不邪淫对之于邪淫戒，不妄语对之于妄语戒，不饮酒对之于饮酒戒。所以呢，杀盗淫妄酒戒是对之于呢犯杀盗淫妄酒这个过失。所以呢，戒法能够舍一切恶不犯，舍一切善能修，舍一切尊身能安住。所以呢，戒它是通达佛法是三宝，所以我们应当把戒放在第一步。戒能增长一切善根，没有戒就等于没有善根，没有善根就不会皈依三宝，也不会亲近善知识，也不会进行善法，更不会发无上菩提心，也不会发无上大悲心，一切戒失。所以呢，无戒就是一切戒失。所以呢，我们持戒必须持一切法，因为戒犯持一份戒就能够跟佛亲近一步，持二份戒就可以向佛持二步，持十份戒可以向佛走十步。要求圆满戒，那就获得佛的圆满住。所以呢，只要你持戒多少，这个福性相应多少。因为我们自心中本来具有了无尽的善根、福德和因缘。释迦牟尼佛成道的时候说，他说善在，善在大的一切尊生皆有未来智慧德相，因为之作而不能证得。也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佛性，清净妙赞整持，每个人都有无量的功德，恒沙功德都是圆周法界，每个人都有无量的神通，无量六通可以呢到十方世界都是弹指之间。可是我们现在一切戒失，到底我们现在是什么样子的呢？就像幼儿，就像乞丐一样给的你的名 赞美力一住，你就开心的要命。就像完全向别人的乞讨，本来的就是具足的，可是我们现在变成乞丐了，给你一点快乐你就开心的要命，诽谤你一下你就非常难过，然后每天活在孤独、焦虑、不安、空虚，每天过着火生火热的生活，都是因为你失去了自己自信的保障。你为什么这么空虚孤独？为什么这么烦恼？为什么今天赚了一块钱、十块钱、一百块钱那么开心？明天给你一个仙人做一做，你就好像是天下第一了。为什么一点名、一点利益，你就会把自己给忘掉了，然后被世界所欺骗？为什么？因为你就是个乞丐，你就是一个孤独者，你这个一无所有者，所以你完全靠外面向外面乞讨获得这一点快乐啊。所以呢，我们了解而不持戒修佛无有是处，因为戒就是施，一戒就依三宝啊。所以呢，无尽的恩德都是在戒上，就是说你今天皈依成佛修善法起大悲，这一切一切善根都是在这一戒，而没有戒法就没有善根，所有戒施。科幻出戒在经典上讲，佛名为戒，相名为戒，是一种孝道，感受到戒的这种功德。戒它能够就像这个围墙一样，可以守护我们的这个佛法僧三宝，犯戒呢让我们那个三宝受到破损啊，烦恼可以破法身成为五蕴，分别可以破我们的功德变成三界，是吧？执着可以让我们四处无染六通变成一无，变成弯死，所以都是因为犯戒的过失。有了这个犯戒的体，你的三宝就不能够保守，就会散掉。所以你虽然有清净法身，可是有犯戒故，你的清净法身就变成烦恼。我们的五蕴怎么来的？就因为你的烦恼生五蕴，五蕴就是色受相行识，这色受相行识叫五蕴魔，五蕴魔把我们这个佛法身给控起来了，困在牢房之中啊。所以呢，每天呢剩点给他吃的，所以我们这个碗呢他就不照做，不作为啊，就像锅碗一样不作为，困在那个地方好吃懒做，天天向外面那个五蕴呢在外面无事无坏事不干，就是五蕴魔在外把世界搞乱颠倒，然后呢就生一个香蕉丢给锅碗吃啊，生一个烂白菜丢给锅碗吃，那锅碗捡到以后呢觉得吃啊好美呀好美呀，就是为什么金钱与粪土，这个我们把这个名利色当作是宝币，却不知道是五蕴生来的垃圾，非常脏的垃圾。你在那里面被牢困困着，你又不出来，你也不想出来，所以呢你无尽的宝藏不能开启，所以你每天就在你锁着。所以我们有智慧的人呢，只要你守住门口，就是说啊，而你从内心中能守持戒律，你这个法身就能够妙用，妙用就是说你一手清净戒，是守戒不杀盗淫妄酒的戒无条，而这一手的话，你的法身就产生一种呢，守戒而清净，是吧？愿力我能够产生这个愿力，产生一个破烦恼，就是说我们靠两个，一个是靠清净的戒力，可以让我们清净下来，然后说尽于流利通达。清于流利，精打十方，清流利就是你自己的宝藏功德就会出来，净可以大十方，可以冲破牢狱，可以让我们这个出牢狱。所以呢就是说 这样你把眼耳鼻舌身背起来，不要贪着外面的名利色，能心守住，产生清净力，可以净化打十方。所以极乐世界的莲池就誉为清净力而花开，如果不有清净力，花是不会开的，然后花开才能见佛，才能见到自己的本性。所以呢，持戒就是守护自己，不要被外面骗了啊。就说守心为戒嘛，啊，一戒生定，因定法会，就是说没有戒力，你的心不清净啊，他就没办法把你的功德给展现出来。就是说你现在所拥有的都是被人家骗你的，你本来就有的，就是你所有的名，你本来具足，为什么呢？本来就遍满十方啊，你的法身遍满十方了，可是呢，你要外面的假名。是吧？所以假名，因为所谓的善法、所谓的恶法，你就在这里面善恶里面争着啊，其实都是虚妄的啊。你本来功德是周边法界，可是呢，现在这栋房子就把你骗了，你看能够周边是法界吗？是不是？他说这个呢，你执着吃世界的一些技巧，然后呢，被人家说你很虚胜。然后你被这几句话给骗了，你的无染六尘就没有了。所以本来你可以神通无碍到处乱飞的，什么地方可以都有的，可是呢被人家赞美一句，然后就把你赞开了，你就不走了，你就是守护着那么一点点小小的这个现前的这个幻虚幻的假象啊，不肯再去修行。所以我们佛啊，在世时就看到了，知道了尊生呢，被魔所侵啊，五蕴魔所侵，然后知道五蕴就生识，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觉心呢，啊，你给他吃了，他也不可以运功了，啊，老师叫你一加一定二，他也讲一加一定二，他为什么一加一定二不知道，他不管，你讲就是，所以呢，那个法身就不动，所以呢，完全靠外在怎么说，他就跟着怎么走，他自己就不动了，啊，所以呢。所以因为外面控制住了生五蕴，有了这个肉体以后呢，眼睛就贪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而生分别，有了分别呢就法界，法界怎么出来呢？就是自界烦恼，就知界，就是我见啦、边见啦、身见啦、见起见啦、境界起见啦，就是无见现前，而这个无见也是我们的烦恼啊。然后说因为这个界就是取舍，以我为先，以我戒为准，所以呢，佛陀讲法你也听不进去了啊，你只听自己的啊，所以很多人呢、啊、只听自己的，他不听佛的啊，哎，这都是自己的我戒很重，都是无始以来这个见烦恼，知见烦恼，而知见烦恼的，因为他还是抓住见呢，如果我见在那个地方还是虚幻的，所以呢，因为虚幻不能满足，所以呢。生善恶想，善恶的生贪嗔痴慢疑想，那就变成执着，有了执着就生贪嗔痴慢疑烦恼，贪嗔痴慢疑的烦恼是五根五动烦恼，就是很差的一种烦恼，而这种差的烦恼是众生啊、每个众生都可以看得到，乞丐都有，只要是众生都有贪嗔痴慢疑啊、菩萨啊、这个退位菩萨，就七地一切的菩萨有见烦恼，不怕很多的大菩萨不怕有见烦恼，再往上面走就是无明烦恼啊，你看菩萨最后一份无明没断之前都还是为尊生，都是因为这些烦恼啊，而首先获取的这一火方呢就是无明，我们尊生有了无明就生无蕴，有无蕴生分别就生法界，以法界虚幻故啊，就取舍生贪嗔痴，执着生贪嗔痴，所以我们上界就这样的出来了。所以呢，我们那个本性的所有的东西呢，就掩盖了，看不见了啊。所以我们现在要追求把自己的自信的东西显现出来啊，敢于当家做主。所以呢，我们要持戒。他说，我们要如果这样的去思维的话，五蕴思维我见叫我烦恼，就是说。我们就心法或心所法，就是心烦恼还是心所烦恼，还有这个形式烦恼啊、还有这个种种烦恼，他说这些无这个种种烦恼呢，他说这个思维 所以就写了很多很多的书，知道吗？这些书都解释介绍给我们什么叫心烦恼啊，什么叫心所烦恼啊，什么叫行烦恼啊，说这个种种啊拜法啊，他说这100个法把写可以写好多书了，可以把这个法子全部堆满啊，很多书出来。但是呢，只有一件事情，他说我们可以解除所有的事情，对吧？我们讲的就是戒。他说这个戒生出来以后呢，五蕴就没有了，五蕴境界，就算把戒持好，五蕴就会慢慢的消失。戒圆满之时，五蕴就消失之时，知道吗？戒五蕴消失之时，外面法就圆满之时，因为五蕴消失了，就变成什么？变成无分法身了。因为色受相行识，色受相行识转过来就是佛法身解脱与解脱之界，知道吧？大家可以对照，因为在讲维系的讲的话要很长时间了，就是说把五蕴转为无分法身，五分法身一起证的话，那你法身证了，那他说报身就是外面的分别的法界变成一真法界，就是华藏世界的功德。他说华藏世界，然后呢所有的烦恼都变成什么？都变成种种利益尊生那个法门。所以呢就是说你戒清净可以升到禅机关头，戒平等可以升到四报转云头，华藏世界就叫四报转云头。一个戒作用的话可以成就种种妙法利益尊生，变成方便有余头。然后到此之间，视线出家在家，视线孤王，视线大地，视线虚空，那就变成了圣凡同住城。所以呢，把戒持好就有这么大的功德。所以此戒越圆满，那就功德圆满。那什么戒是圆满了？那就是菩萨戒就圆满了，是吧？然后世间有三规、五戒、八戒，250戒、菩萨戒，是吧？菩萨戒在我们人间，菩萨戒就是圆满戒。就是佛戒奥拉汉戒就是比丘戒，是吧？你们五戒就是人天戒，十戒就是人天戒。那我们出家人受的呢，我们都受菩萨戒，就是佛的戒就是说一受菩萨戒即成等正觉，受菩萨戒就持佛圆满戒。所以呢持佛戒他说就是升到毗卢遮那佛，可以圆满报身，可以1000亿化身可以化现这个凡圣同住，四头成正。也就是说你受了菩萨戒就可以顿时日四头，四头全正。所以呢尊生在未时之前呢一定要受菩萨戒。所以菩萨戒是四头同正的，就是说那是法报化身同正的，并且遍满十方，任一切尊生心想这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呢就像1000个太阳出来一样，功德是无量无边所以五戒只能做人生，对到人生所以我们这个戒这个戒没有戒的人呢，就像戒就是围墙嘛，如果没有围墙的话，我们的这个慧命我们的功德善根都会散掉，是吧？就是说你的家要有一个围墙，你家里才会安全，是吧？因为国家如果没有法律，国家就会败掉这个家庭没有家法，你的家也会败。你的孩子不守规矩，你孩子也白养，是吧？就是说我们徒弟要不守规矩，不守戒律，那也是白带。也就是说没有戒律，没有戒律一切都白做。你像做房子，这房子就像没有基础一样，没有基础在沙滩上面做房子能够持久吗？它就会倒塌。就是没有戒律就像在空中见楼阁，就是有可能吗？这不可能的事情。就是说你修的功德再好，你善根再大，如果你不持戒，就像你讲了空中好美的花了，那也是空中之花。空中之花是眼睛有问题，知道吗？如果你眼睛没有问题，空中是没有花的，只能看到这个花一定是幻化之花，不真实。所以戒就是基础，就是一层两层三层，它以戒为基础，没有戒的话，他说所有房子都做不起来，是吧？ 做起来了就会倒塌。这有五个功德，所以戒律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此戒呢，戒我们说有近有远啊，有实也有慢。他说持菩萨戒就是实，持比丘戒或者持五戒它就是慢。为什么呢？因为比丘戒跟五戒是相戒，是从因地持守的，而菩萨戒呢是果地守的，它一定是实啊。这个呢如果持五戒肯定是慢啊，所以我们要发心持十戒，就发菩提心啊，是吧？你说菩萨戒跟五戒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是五戒它没有菩提心，知道吗？这是获得人生而已，或者说持善法，但是没有愿力加持。但是呢，菩萨戒呢有愿力加持，实际上两个都有愿力，这是人天愿力和成佛愿力它是不一样的，是吧？那是天压之比。天然之力，也就是说持人天的愿力你获得人天的果报，成佛的愿力那是佛的果报，一个是幻一个是真。就是说菩萨戒的是真，而无戒比丘戒都是幻，虚幻的，就是虽然有愿力持一个幻尘，幻尘靠意念，知道吗？而佛尘是靠佛的法身的愿力，法身愿力是真实的，意念的愿力是奢侈的，就是说我用意念奢侈一个东西，就像大力王、大力鬼王，他可以把地球推动。他为什么推动呢？他又不是佛这么推。他说他推动呢是什么推动呢？他靠自己的意念，知道这个意念的力量，他没有意念就不行了，对吧？他就推不动了。为什么呢？靠意念奢侈的力量，等他没有福报的时候呢，意念没有了他就推不动了，是吧？而菩萨戒就不一样，菩萨戒是法身的，就地球就是我，我就是地球，就是我等就地球等，地球等就是我等，它没有二元对立呀，它是一体的。所以呢比菩萨戒呢是心相不二的，所以呢菩萨戒是实，而这个无戒跟比丘戒都是虚。所以呢虚跟实的区别就是一个真是个假，真是吧，就像一千个太阳，假就像没有太阳，黑暗的，然后就是说持五戒也好，持这戒都是黑暗。人说持五戒是拉住火，我告诉你，拉住火都不是，因为都是个妄想，妄想不是拉住火，有一份火还有一份法身呢，人证到法身才有火啊。就是说一点亮光叫二老汉，证到二老汉还有一点亮光，你吃的这个凡夫哪有亮光呢？你只有菩萨戒才是亮光，知道吧？所以呢你成二老汉才一个拿住火，如果你成佛菩萨呢，那像一千个太阳出来，那出的有多大呢？如果你没有证到二老汉，又不要菩萨戒，那你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黑暗。就说黑暗跟太阳这样这个比，他说这样瞎子都知道，这要是人都知道，我喜欢光明不喜欢黑暗，你怎么会要黑暗呢？所以呢我们要受菩萨戒啊，菩萨戒就是真，而这个小戒是假，不要求人天福报，我们要发大心。那说菩萨戒跟无戒的发心是怎么发心的呢？无戒发心就是我受三皈以后呢，受持善法，但是还没有发菩提心要成佛，是吧？而菩萨戒它的特别处是什么？就是发菩提心，我要做佛，我要成佛。然后成佛的条件是什么？第一处理心，第二个菩提心。处理心我要出善戒，身心因果，是吧？他说这个菩提心有二项，一个呢等得诸法实相般若空性，这是第一，跟诸佛心相应故。第二大悲心，摄持一切尊生不离尊生故，这叫大悲心。就是说大悲心不离尊生，在一切尊生体上了解空心，这个叫做善供诸佛下化尊生，就是不离尊生归养示范诸佛。他说在诸佛心中啊不离尊生，所以呢在佛心中不离尊生，在尊生心中不离诸佛，所以佛跟尊生跟他心是不二的，这是菩萨。所以呢我们简单的说的话，不离尊生我善求佛道，是吧？我成佛是为了日一切尊生心想，就是我要成佛的目的，我要到一切尊生心想正处， 你但是呢，小心之人，就是心里比较很小的人，他非常害怕，怕什么呢？我在人间受苦，我再也不来了，这个就是没有菩提心啊。那我说讲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串道大圣安慰众生，怎么安慰呢？他说你不要怕，到我这个地方来了以后啊，我给你大力量、大功德、大愿力，获得大般若空性，获得种种解脱，然后你到众生信心中绝对不会受你，让你受一点委屈。所以呢，众生听了以后啊，好开心，我愿意去。我出来以后呢，可以，我愿意度众生了。为什么呢？你佛陀给我做证明，你佛陀给我打发票，你佛陀他跟我说了，我到极乐世界的果报。所以回来以后到众生心想，我就不害怕了，所以我再也不会发小乘心了，我愿意成佛了。成佛目的就是我要让一切众生心想修普贤行愿，让一切众生能够解脱，是吧？所以呢，到成佛是为了让一切众生心想。其实我们大家都在众生心想中，就是没有佛心。所以在众生心想里念佛，不要站在某一个地方念佛，你要到众生心想中念佛。到心想中念佛，就到众生心想中持戒。到心想念佛，前面讲了念佛持一切法，比如说比例来讲，一切戒法都是佛的实相，不对讲吗？戒心是佛性，戒相是法相，是吧？一切法相不离佛心，不离戒心，就是说我持戒的这个戒的心，发的愿就是佛的心。我获得了佛心以后呢，持的一切戒法都在佛心中出来了。那说我的戒心其实跟一切众生佛心是一体的，跟诸佛跟菩萨一体，因为佛心就是法身呐，一切众生都有佛心呐，所以我持戒的这个心跟众生的心是八的。所以你就了解，在持持戒持一不杀生，在一切众生心想中不杀生。他说这个不杀生叫戒法，戒法，我这戒法不是一个法，是一切众生心想中都有我的不杀生，是个功德大果啊！菩萨戒是这样持的，这个我觉得性德本来具足，你不知道而已。就是你现在获得具足，你本来持戒就是你具足了戒，你不知道而已。戒心本来具足，因为每个众生都有自信嘛。戒心发心之时，就是你心本具足之时。你不具足，怎么发心啊？是吧？这样你发心就本来具足了，所以具足的佛心你不知道。所以一法心时，就是你具足之时，就显出来了，你的戒就显出来了。一显在哪里呢？就像虚空，我不讲话它就没有声音，一讲话声音就出来了，声音正好是跟虚空是一体的。所以我讲不杀生，就是说你或者说我持戒，就是讲这一组话的时候，就证明说你的这个戒心就是法身里面升起，你的自信就显出来了，自信显出来了。你写出来的这个戒心呢，持戒的这个戒心呢，是跟诸佛法身是报的，就是佛法身，知道吗？你不要讲佛法身，讲戒就可以了。为什么？戒就是法身，戒相就是报身，就是报，就是功德，知道吗？所以在菩萨教里说，非因果法，知道？就说戒不是因果法，是自信，是自信的显现。所以你不杀生，就是自信的不杀生，所以不杀生这个体这个相呢，它是功德。众生呢不知道，他以为跟我们心是对立的，所以就变成福报了。所以你必须要知道这个道理，我持戒是为尊生，是为尊生，我不离心是为诸佛。所以呢，佛跟尊生是八的，就是我持不杀生时不杀生这叫做尊生，知道吗？所以呢，我能持的那个心呢叫做诸佛。所以诸佛跟尊生是一念所成就的，如果没有不杀生就没有尊生了。所以尊生以相为种，诸佛以体为种。所以尊生呢是相，就是不杀生的相，然后这个不杀生的这个体就是诸佛。所以诸佛跟尊生它是八的。所以呢，持不杀生就持一切尊生之相，他说持不杀生就持一些诸佛之体。所以不杀生时，诸佛跟尊生同时共现。所以不杀生时，一切尊生心中都有个你在不杀生，知道吗？不偷盗时，就一念不偷盗时，一切尊生心中都有个你不偷盗， 不行也不喝酒不妄语，比如说这个这无量界就是身口意界啊，展现出来就无量无边界啊，从根本上讲就是这无条件。所以菩萨知道这个戒，那说持戒你能持一分戒，也就是持唯一切的戒，也不可思议不能发菩提心很重要。发菩提心呢，就是说我要了，我在众生心中寻找了佛，就是持戒是吧，我已经找到诸佛了，然后呢我持不杀生也就去找到众生了，就是我在一切众生中找到了佛，不是另外去找了，不杀生就是，就这个体这个心就是，哎，我就不需要找另外的佛了，不杀生就一戒为师嘛，佛陀在世时一佛为师，佛陀圆寂后一戒为师嘛，原来戒就是我不杀生那个体是吧，那不杀生也同时不偷盗是吧，不邪淫不喝酒不妄语啊，这个那很多的戒，他说这所有的戒相里面都有体，体是一，相是无量的，有无量的法门嘛，无量法门，那是法法相通，法每个法都相通，不杀生不偷盗也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自信本来是不偷，自信是不会偷盗的，因为众生会偷盗我才不偷盗，我不偷盗的这个体是自信本来具足，自信本来具足的就是佛性，然后你不偷盗时就是佛性显现之时，他说不偷盗有一份戒就尊生有一份显现，就是说不偷盗就是尊生，不偷盗的体就是佛，偷盗的相，不偷盗的相是尊生，不邪淫体是诸佛，诸佛不会淫欲啊，所以呢不淫欲是诸佛，他说不尊生不邪淫，这个诸佛跟尊生同体的，尊生犯邪淫戒嘛，所以呢不邪淫是诸佛之本体，所以持不邪淫就持尊生，持尊生是尊生设在不邪淫的体上，他说这个跟佛就相应了，所以你了解一切尊生跟佛在你自信上您是非常明了的，你自己尊生不一定知道，但你要清楚，你非常知道，不喝酒也是一样的，不妄语也是一样的，诸佛不会打妄语是不是，他说你持不打妄语，不打妄语，他说就是一切尊生打妄语戒，就是不打妄语就持摄持一切尊生，我摄持一切尊生那个体就是诸佛，我不打妄语这个相就是尊生，在一切尊生心想中摄持这个心，就心和尊生尚无差别，这个饮酒也是一样的，不饮酒，所以那个杀盗淫妄酒他说戒能持多少我们不知道，所以在五戒来讲是很轻的，就是说我发愿不杀人是吧，就是说我不杀人也可以啊，是不是，我可能会杀动物，但是最主要我不能不杀，能够持一份戒就不可思议的功德，就是说我不杀人不偷盗不偷人家不偷三宝的东西是吧，你不能够偷三宝的东西，或者是盗窃多少钱啊，要四两银子啊一千挂纸啊不能偷盗啊，杀盗淫就是自己的妻子之外不要跟别的男女关系，就这样的叫不邪淫，不邪淫就是说这个不邪淫不喝酒，不喝酒就是说不饮酒，不饮酒是就是说你酒是遮戒，为什么酒叫遮戒呢，这个酒呢喝了会犯四条戒是吧，如果你要是喝了没犯四戒叫轻，叫唯轻戒，他说如果你要是喝了酒以后犯了四种重戒，他说这个酒叫中品戒，但是呢酒自身呢没有重戒，因为酒是遮戒，喝了酒以后让我们犯很多的这个遮戒过失，就是说它可以把我的善给遮掉，让我的恶在发展是吧，他说菩提心跟无戒区别在哪里呢，这个是讲无戒体，无戒的相呢，无戒的相是很唯轻的啊，不是我们想象的很难持，其实每个人都能做得到，我打个比方我问一问你就知道了，就是说你不杀人能做得到吗，我相信大家都能做得到，如果杀了动物应该忏悔能做得到吗，是吧，就是都能做得到，所以就是说还有很多的杀生比例来讲，不小心把蚂蚁踩死了，烧饭把蚊子给烧死了，那都是犯了杀生戒，我们没办法违亲的戒，佛陀也没有办法，我们更没有办法，所以最重要的是讲不杀人戒啊。 不偷盗戒，不偷盗戒呢，就是说不要偷三宝的东西啊，不要盗窃国王这个国库里的东西，因为他属于是14亿人的东西，你要偷了国库里的钱，罪过就很大。如果偷某一个人的钱，罪过不一定大，偷国库的钱才会大，就说偷寺庙的钱才会大，就这些地方的那个钱是在哪个位置上面，它就力量就越大。就是出把寺庙的一块钱偷了，可能说比在世间偷100万的力量还要大，因为庙的钱是遍满十方的，是国家国库的钱是14亿人的，他你的钱就是你一个人的，所以我偷你的钱可能最小，偷寺庙的钱这个肯定大，这样偷国库的钱会可能这个也比较大。所以你就说啊，他说偷盗呢，其实啊，所有戒里面的盗戒是最难吃的，为什么呢？盗戒不小心到庙里去，哎，苹果好吃，他就偷了，是吧？苹果这个好吃，你不知不觉的就把苹果给他吃掉了，也就是说你也是偷了三宝的东西啊，是吧？所以呢，盗戒在所有戒里面是最难吃的。杀生，你杀了生命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现在有忏悔心啊，就是说偷盗杀盗，盗呢你吃了以后呢，你好像没有事情，是吧？就是说这个不知道忏悔，对吧？是淫欲就动念你都会不好意思，是吧？你看到一个女孩子多看一眼，生了不好的念头，都有不好意思的感觉，心中有这个忏悔心出来，比较来得快。就是偷盗很难，就是杀淫一个杀盗淫，万一骗人，你讲骗人的话，你心中有愧呀，就是你明明在骗他，你不知道吗？就是你打了诳语，这个弯语也不愿意犯，但是你犯了，你自己内心中忏悔心就很快就生出来。九戒喝酒戒，那我说你一个学佛的披着衣服出去喝酒，你能喝得下去吗？是吧？就是说你披着这个衣服能喝酒吗？对吧？这能看到假和尚才会这样做的，而出家人或者我们学佛的人，只要是皈依三宝一段时间，喝酒都有一点过失感，就感觉到我喝酒有不好意思的感觉，就证明了一喝酒就知道，哎呀，我不应该这样做。所以杀盗淫妄酒，杀盗淫妄酒这五条戒，就是盗戒是非常难持，那剩下的戒，我们只要是发真实心，都应该很好持的。他说这个过失也很大，他说你故意犯戒，我不悔过，就是没有不好意思的这种心态，那杀生那就不得了了，是吧？你故意杀生，我不悔过，就是说作为我们学佛了发愿嘛，要不杀生戒，我你要杀生的话，那就变成短命罢了，就是说你生生世世可能都会短命，你看蚊子7天就死了，蚂蚁登天过就死了，很多的生命千生万劫9亿个大劫他都度脱不了，都是因为寿命太短了，根本没时间来学佛啊。杀盗偷人家的东西，盗偷人家的东西。他说这个贫穷报，是吧？就是说这个贫穷报，就是乞丐呀、下贱呐、恶鬼呀，都是贫穷报。就是说一个盗窃的人，就是心盗窃的人，我们讲说向善盗窃的人，如果没有此心法，没有愿力，那你的盗窃将来肯定是贫穷报。而这种贫穷报的话，这个作恶鬼无量劫都不能出来，也非常果报，也非常杀到淫欲。如果你要是邪淫，哪有不正当的关系？然后你做了以后呢，不知道忏悔，他说堕地狱报那个什么藤子啊，就那个火铜啊，就是我们三草上的被火铜报，那个也是苦报无期的。这个报的时候你是不知道的，知道吗？比如说男的见到女的，女的见到男的，非常喜欢上去抱一抱，对吧？因为你心喜欢嘛，你一喜欢就麻烦了，你喜欢男女的话，到地狱底下那个地狱的境界出来的话，一看到那个火童啊，你看到就是一个男众或者是一个女众，你就想上去抱，那个地方是控制不了的，知道吗？不像我们人是可以控制的，因为人有功德可以控制的，知道吗？但是呢，在地狱里啊是控制不了，是没有控制体，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如果要是常常思念男女淫欲情太重了，那你就非常危险，特别女众要注意，因为他情太重了， 你这样呢就比较危险，知道吧？所以一般这个呢都是愚钝去的比较多，因为愚钝钝情，太钝情了就危险，所以你必须要注意到这一点。杀盗淫妄语骗人，那狗骗人长舌豹，舌条很长啊，地狱底下八蛇之霸，就是说啊，你常常打弯语的人，那个舌条伸出来，然后用那个犁的根是吧，用刀割长拔出来，那多痛苦啊！所以呢，就是长舌豹嘛，也就是说舌条很长，吊着那个地方，那个吊死鬼一样那个样子，那是非常可怕的啊！所以那个把肠子心肺都给拉出来，常常都这样拉，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的，所以嘴巴口舌啊一定要注意，好好的守护自己的口音。那果报也是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发了过失以后啊，一定要忏悔啊，忏悔。他说还有呢，饮酒呢，到地狱底下酒池吧。他说到地狱底下，地下有一个酒池，千人万里的酒里面，正用叉子在里面叉，贴叉子啊，叉里。啊，无量报。他说地狱的报，它不是，如果非常严重的话，它不是一生报，是千生万报。其实就说你一个身体分，就说是杀生短命报，能分出无量个短命报，就是不是一个人短命，身体分出无量个身在短受短命报。他说，特别是啊，刀山呐、河海呀、啊，就是说上刀山下河海，就是说杀生啊。过去有一个人受八关斋戒，他真的受半天是吧，他半天受八关斋戒，他半天杀猪，他半天杀猪，受了一日一夜八关斋，受了半天八关斋戒，还有半天八关斋戒，他说半天八关斋戒受了以后呢，他白天到天上享乐，晚上到地底下受苦，那我说一百劫都出不来啊，就是真的受了八关斋戒，八关功德池子那个地方，他说在天上一百年，可能不止一百年啊！你要到天上，最起码是六千年了，是吧？到天上33天，受大福报，大福报非常的快乐。吃完以后呢，之后呢，下午晚上就回来，到地里上受大油锅上刀山，因为杀猪嘛，在刀山上面过，在刀山过来过去的，你看人称刀山上面过来过去的，火海里面过来过去的，他说这里面。千生万劫不能出来，哎，白天在天上享乐，晚上到地里来受苦，就这样跑来跑去，跑100万里都可能。那就是说，受一个八块，半天八块斋戒，都有这么大的功德，何况你在这个进行受化，你是一天八块斋戒就不得了了，何况你常常的受八块斋戒，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受八块斋戒，那这是一个刑法，其实呢。我们讲杀盗淫妄酒的果报，很多的果报在故事里面是非常杀盗淫妄酒，就是偷盗啊，这个常常要到偷盗就是贪心嘛，常常就是火海嘛，啊，这个邪淫除禄报嘛，他不只是说报头，还可以生蛆啊，或者是在大便里面这个出生呐、啊，所以在地狱底下都是有人。火海，他说这个报应，他说这个我们看这个报应，鼓励我们大家要去真实的修行，那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忏悔，怎么去忏悔方法呢？正戒就是杀，把人杀了怎么办？七天之内没死还可以忏悔的，七天以后死掉了可以忏悔，七天一起就杀人了，人没有死，七天以后才死。那这个罪呢，还没你这个罪啊，还可以忏悔了，通过忏悔可以清净了。如果呢，要是七天之内死掉的，那你就应该叫砍头罪，就没办法忏悔了啊。他说这个偷盗也是一样的，偷多少东西呢？偷了就是4两银子，或者是国家规定法律上规定10000块钱要犯断命罪，那你说你偷了10000块钱就犯重罪了。尊罪的话就砍头罪，因为轻偷盗呢可以通过忏悔的啊，忏悔可以清净的。就说杀盗淫与男女不正当，就说男女产生了关系就断头罪，头砍掉了就没有了，知道吗？如果你要是没有血缘，这是抱一抱，或者是手牵了手，或者睡在一个床上， 他说这样的呢就是可以忏悔了，这样你不产生关系都可以忏悔了，这样一产生就犯了。那个偷盗、杀盗、淫、妄语，妄语这个说自己是富菩萨，就是我是富菩萨，然后对方信了你就犯顿戒，如果对方不信说你疯子，他说他还可以忏悔的，知道吗？不是说哎，你卖菜呀，我说5块钱4块钱，我是10块钱买来了，我卖给你11块钱，这个是小忏悔心，知道吗？这个是小罪，这不是重罪。重罪是说自己是护菩萨，是某一个神来，然后呢，你对方还要信，对方要不信的话，那就不成就。所以在北方，像这样的人就比较多，都要堕8岁地狱了。就是说，那北方呢，很多的一些巫婆，九江市，我们九江县也有，比如说巫婆说他是某一个神来，然后说还有人跟他在一起，天天在一块玩，还信他，还在心里真的他一信就造成了大妄语罪，知道吗？他要到8岁，我们的慧眼一看就很清楚，他要堕地狱了，到8岁地狱很苦的啊。喝酒也是一样的，酒戒跟烟酒是相同的，烟跟酒在一起啊。他说，那我说为什么要持戒呢？持戒是因为我们生活中的持戒，不管你受不受戒，都会有犯，都会到那个地方去，就世界的杀生自然会到了。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常常你不受戒，他也杀生，他也会下去，知道吗？不是说受戒人下去，不受戒就不下去了，是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告诉我们这个恶报是不好受的。受戒的目的就是救你，知道吗？那为什么要受戒？戒律是愿力，知道吗？是愿力，愿力大过业力。你为什么杀生？是你的业力。为什么要受戒？是你的愿力。问你愿力大还是业力大？知道？所以愿力可以救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一定要受戒来救我们，知道吗？就是说为什么要皈依三宝？你就说你本来就有三宝啊，你自信就有三宝，干嘛要皈依呢？皈依是法愿的意思。他说你自信三宝是你具足，你信就可以了，但是呢你不发愿，你不会支持的。愿力有了个愿力，一发愿的话，愿力凝固力嘛，愿力就像冰块一样，比如说一潭水你能够冰箱搞走吗？它成了冰块就可以了，它这个冰块不一定不就走了吗？所以人要发愿的话，让你的过失愿力把你凝固了，就像你要跑，你要掉下去，不就这个，如果上面有一个把你拉着，你不就掉不下去了吗？是不是？就是说你不是掉不下去，是因为有一个把你拉住了，那个人才是你的大恩人，知道吗？就是说你现在按照我们市场观察，每个人都要掉下去了，知道吗？这个时候护菩萨来救我们一把，所以在佛面前发愿，我要发愿持戒，是吧？你能持一份戒二份戒都是可以，我持一条戒都可以，我真要持一条戒，我愿意愿你把我奢侈的，然后呢我这一辈子可能我业力很重，所以菩萨戒就是说，菩萨戒不坏世间法嘛，就是世间呢很多法是不坏的，在这里面发大愿，发大愿要救度众生，要救自己，要救度众生，所以这里愿力，这里愿力又能够维护，不把这个世界给坏掉了，并且因为世界是救度众生，人天就是善法恶法都是无明嘛。既然是无明的话，那就是尊生的境界了。尊生境界要有所依止啊，就说先要让尊生有善根福德因缘，才会去受菩萨戒，才成佛啊。如果你把尊生的境界给坏掉了，然后说这个佛菩萨就没办法救度尊生了。打个比例来讲，菩萨是空的，为什么要在地球上面呢？是吧？这个地球是尊生的地球啊，但是呢，菩萨可以化现地球，就是不坏地球。那菩萨是空的，他变个地球不是犯戒吗？因为地球是有啊，就是你不能这样的说地球是有，那就菩萨犯戒了。所以菩萨是空，应该住在空里，住在实相里面了。所以菩萨不坏地球，懂吗？就是不坏世间法才好度众生。所以菩萨戒是在这个一切法里面是愿力，是救度我们的愿力。这里愿力就是在这个一切法里面是戒想，是戒想。所以菩萨戒主要是讲愿力啊，讲愿力。你说比那杀猪的能不能受菩萨戒？他当然可以受菩萨戒，因为他靠杀猪为生嘛，是不是？你要他不杀猪，他就会死掉，他当然杀生了，是不是？他能改变，我尽量的改变；他如果不能改变，但他也能受菩萨戒，知道吗？ 那娑婆菩萨就有愿力，他有愿力说辞，他不杀生，他不受不杀生戒，他可以受不邪淫戒啊，不喝酒戒，不妄语戒啊，是吧？他可以受别的戒啊。那么说他希望这个愿力力量让他不去堕落，他还是有善根在那个地方，知道吗？愿力说辞，所以他的恶业不会现前，他的善业在增长，不断增长，不断增长。所以呢，他的善业增长到一定的时候，他的恶业也就没有了，知道吗？就是光明出来了，他恶业就是那焦芽不会现行。就怕我们发的是假愿，这个是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发菩提心呢，一定要发真实愿、菩萨愿，发真实，我一定要解脱。所以呢，一定要深信因果啊，观察般若空性啊，了解诸法实相啊，或者是观察无常缘起啊，或者是看金刚经大乘经典啊。目的呢，他就了解宇宙的实相是假的，不是真的，不然我们现前的这个业都是假的。而这些假的我不在乎了，但是我要活下去，我在这个世间，就是说虽然是你打个比例来讲嘛，既然这个世界都是假的，我为什么要进无量寿司呢？这就是我的业希望，就是这是我的业障。那我为什么要这是业障呢？知道吗？这个业障，善业恶业都是业障，都是虚幻的。那我说我要发菩提心愿，要发愿，我造这个业，如果我不发菩提心，不发愿成佛，不受菩萨境界，他说不发愿，没有愿的奢侈，那我建这个寺庙照样会下地狱，照样会做畜生，照样会造人天福报，他说也照样不能解脱，因为你抓住一个虚幻不真实的东西。终身必须要靠愿力令自己的善根增长，福德增长，到了一定的时候寺庙我也不要了。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一种吸气的过程之中，所以终身都有吸气。但是呢，寺庙建在这个地方，不断的学习经典或者佛法，或者是般若空性，或者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让我们这个善根福德因缘，或者佛的善根福德因缘增长。但是呢，这些善根福德因缘都是在这个无量寿司修出来的。所以呢，虽然是假，但是可以成就我们的慧业，成就我们的解脱业，成就我们的菩提心。所以呢，所以世间的假象可以成就无量的尊山，所以不坏世间相，不能把世间相给坏掉了。所以菩萨戒是所有人都能受的，天下人都能受菩萨戒。最重要的受的叫菩提心愿，受菩提愿。所以我劝导大家受菩萨戒，受菩萨戒了要发一个愿，发什么愿呢？发胜破邪行愿品。就是说我们有几件事情要做，一念南无阿弥陀佛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第二胜破邪行愿品，第三受菩萨戒，受菩萨戒发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然后这三个先具足了，你菩萨戒体就比较坚固啊。胜破邪行愿，破邪行愿就是菩萨戒体，它主要是讲愿力，因为愿力大过业力，你只要把愿力支持了，常常的抓在手上，那你的业力就不受牢记。我告诉你，轻而易举就可以发挥的。如果你没有愿力，那你肯定危险，是吧？所以呢，念阿弥陀佛是具足破邪行愿，念南无阿弥陀佛，我一定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他说这个也叫愿力，这叫愿力。他说阿弥陀佛名号是具足破邪行愿，具足一切愿、一切三昧、一切诸佛境界、一切诸佛功德都在其中，所以念南无阿弥陀佛，他也具备了这个菩提心愿，就是在念劝一切众生念阿弥陀佛，都具足菩萨戒体啊。所以呢，念阿弥陀佛、念菩提心愿啊，都是具足菩萨戒体。而了解戒性，就是本来具足。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坐在这个地方，戒性、戒相都具足。就是说，我的心，我现在法心，你看，我现在建寺庙，带着大家念佛，我发心，这个法心叫愿，这个叫做戒啊，戒心是吧？有了戒心就是跟佛相应了，然后我现前这一切法成就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是吧？慈就是我为什么在这寺庙里去做呢？因为世间一切法是无常的，所以呢这个法都是缘起的，所以我不牵挂，也不执着，也不烦恼。为什么呢？因为无常的、缘起的都是心法，我了解这一切法都是这个体。他说这个就是思维法故，我戒法思维法，理法就无有法，就是说一切法是对治的，都是对治我的烦恼的。我不求，但是一切法上一定要跟法相应，哎，这个就叫做戒法。 这法。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具备持戒体，具备忍欲体，我们在这个地方是有持戒体的，没有戒体我们在这个地方不会清净的。不吃具备不吃体，因为你也在不吃，我也在不吃，大家都想着怎么去做善事，叫不吃。持戒大家都想静下来，心静下来就自心道场，自心道场心才稳。反的话，你想你坐在这个地方想着贪名贪利贪色，你还安心吗？有人心会烦躁啊，烦恼啊，诶，你坐在这个地方心好清净，就是有持戒的体才会清净，才会有广大包容的心。不吃，你在这个地方有忍欲心就出来了，就原来你具备六度了，是吧？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大家坐在这个地方都是一个清净之相、清净之想，对吧？就是说这个不外于大家都在学习佛法，都在念佛修佛法，是吧？他说这个是不大外于，不饮酒，大家都是醒着的，哦，不是睡着的，不是昏迷的，啊，大家都是非常的清晰，所以说不饮酒。所以杀盗淫妄酒，我们坐在这都是具足的，只要你一心所持，一心是具足，不杀不盗不饮不喝酒不妄语这个体。所以这个体的功德叫做法相。这个相从哪里来出来的呢？从法身里面出来的，就是圆满报身。我们所以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就圆满报身。然后呢，你跟佛相应，你眼睛可以看到佛，耳朵听到佛，鼻子闻到佛，嘴巴可以喊佛，身体可以摸佛，是吧？多佛的功德，佛陀的，我可以视为佛陀的相貌，可以视为佛陀的法，可以心跟佛陀相通。这个呢，这就叫这个呢相通，这叫做身宝。所以我们这个佛法身在这瞬间都是具足的，佛法身都是具足的。所以呢，我们做的这个一刹那世界就具足了这个戒的体、戒的相、戒的运，就是说戒性。就是你坐在这个地方，这样一发愿啊，戒体、戒相、戒用都会显现出来啊。戒体、戒相，这个戒相不，戒性是本来具足，我们没有归，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学佛之前，就是说你坐在这个地方，我们没讲自己、没发愿之前，是我们本来是具备戒性的，具备戒性，本来具足，因为每个众生都有自信啊。后呢讲戒性，讲戒相，就是说我们现在把佛法身显现出来，那就种种戒条显现出来叫戒相。那有戒体，有戒性，有戒相。然后呢你发愿，发愿呢就是说我要发愿受菩萨戒，这个愿呢我要发愿，这个愿叫什么呢？明天上午我们就发愿，是吧？发愿呢就是成就戒体，成就戒体。然后戒体成就了，那我说你获得的功德是什么？功德有五种功德吗？就是说生生，生生是到哪里去啊？到毗卢遮那佛，你生在毗卢遮那佛去，是吧？就是我就这个菩萨戒里面不是获得戒的这个一者示范福我明念常守护，是吧？就是说你说了菩萨戒，示范诸佛都在守护里，那怜悯遵使呢就能够正见心欢喜你的正见先前，就是说在戒本上讲，就是说生就是你后生是毗卢遮那佛去成圣之身为菩萨有，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你受了菩萨戒，成之以后你跟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文殊菩萨、地藏菩萨成为亲友，不像我们现在在拜他。将来呢你受了菩萨戒以后呢，你又跟他们是眷属，天天跟他在一块聊天，是吧？你想有什么事情都可以问他，他也可以问你，你们是同等的功德啊。他说第四个呢大功德戒度悉成就，就是说这个很快就成就你自己呀利益尊生利功德。第五呢成见后信戒福慧盲，就是说你的福报跟智慧两我呢皈依佛两主真，就是受了菩萨戒以后福报跟智慧两之中都是圆满的，是吧？所以呢智者四善量嘛，就是智者善四量，那既我左向者不能生四法，就是说执着于我不愿意信佛的话 没办法对佛升起无上的信心。所以我们对佛，菩萨戒是毗卢遮那佛受，并非我们受，就是说毗卢遮那佛是敬未来际受，所以我们呢也是敬未来际受。所以受菩萨戒是受现在过去未来戒，是吧？所以你受了菩萨戒，一切功德皆圆满故，就是受了发菩提心受菩萨戒，那说你过去往昔不圆满的心情可以圆满，将来不圆满了，现在你受了菩萨戒，将来会对圆满。就是说你现在不杀生，你过去也不杀生，那过去不杀生这是人天报，但人受了菩萨戒以后啊，念你过去往昔无量的不杀到一万劫的戒力能获得圆满，就这样。就是你现在看到虚空不圆满，这是人道。你受了菩萨戒以后啊，虚空就变成罗锅了，变成宫殿了，变成妙法了。你看到大地，就是说你一起看大地就是大地，你现在那你受了菩萨戒以后，大地的功德就变成像这个极乐世界里这个虚空之地了，就环境为地啊。所以空中罗锅色声香味触法，你没受菩萨戒之前，这一切色声香这种相互说法可以成就我们，成就我们现前这一点善根。那人受了菩萨戒以后，这四种相互说法变成宝盘宝盖满空盘了，就变成佛的世界了。所以受了菩萨戒，尽现在过去未来所有的善根都能够圆满，就是过去的在你心中已经圆满，未来的给你打包票圆满，知道吗？就是你未来做功德的话，受了菩萨戒以后，你将来所有的功德都是圆满的。就是在经典上讲，一受菩萨戒，受了菩萨戒的话都是千分功德。什么叫千分功德呢？就是说一受菩萨戒就一千个，一个功德变成一千个功德，就是你做了一尊佛像，像做了一千尊佛像，就是千佛像就代表圆满的意思，释放诸佛面前都有个你在受。所以受菩萨戒变法界。那第二个呢，你一受菩萨戒三世戒同等故。为什么呢？受了菩萨戒是佛戒啊，而佛戒呢善根诸佛，你不杀生，诸佛不杀生，跟诸佛同体故；尊生不杀生，跟尊生同体故，对吧？你自信不杀生了，因为不杀生跟一切尊生、跟一切诸佛都是不二故。所以呢，其实受了菩萨戒以后，这个你，所以我们讲在净土方面来讲的话，跟诸佛同体啊，都不讲跟菩萨在一起。为什么？菩萨还有一份无明未断，他还是有次第的，是吧？那说你所做的功德跟佛是无二的啊，释放诸佛界现前啊，所以一受菩萨戒功德都是千分之方。所以呢，你要了解，你受菩萨戒，你身上就有大光明藏；你受菩萨戒，你就是菩萨自己，就是去菩萨化现，就是在此世界，你一受菩萨戒，你就跟菩萨是，虽然你是凡夫，但是呢，你已经在菩萨的信心的一个觉度里面，跟菩萨是八的啊。所以因为你受的是大乘菩萨戒而不是小乘，你已经大乘菩萨戒二罗汉为你当伯，当一伯，就是说你受了发心受菩萨戒以后呢，二罗汉反而对你恭敬，因为你发了大心利益尊生。所以普贤行愿品里讲到受菩萨戒发菩提心，以菩萨戒就是说以大悲心为根本嘛，就是说利益尊生嘛，以大悲心为根本。而大悲心是诸佛之体，因为菩萨戒是成相上啊，而有这个法界呢，阿弥陀佛成相上下属，戒也是成相上下属的。就是说成相上的会我的心，他一定要讲到佛位，就是说这个戒是谁给你的？是佛给你的。阿弥陀佛是谁给你的？是阿弥陀佛给你的。就是说你获得戒就等于获得了佛，它是由这个戒的相我来摄我们的心呢。比如说利益尊生，为什么利益尊生跟佛不二呢？因为利益尊生是以大悲心为根本的。然后一般若我们就做不到，比如说般若诸法空相，我们就说诸法空相这是实相，我们怎么跟实相相应？大悲心就是，知道吗？就是说大悲心就跟般若空性是一体的。你说什么叫空性呢？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啊，都空掉我活不下去了。因为尊佛实相才是般若，实相就是空性。因为你叫我们直接接受空性，我们是做不到的，但是你叫我持不杀生，我能做得到，是吧？因为不杀生就跟般若空性是一体的，那我不杀生我也可以做得到，所以不杀生就是般若空性，不杀生就是佛。 所以般若空性遍一切处，跟诸佛同体，跟众生同体，跟法界是同体的，所以不杀生能够愿意做到。所以众生能做到的事情，就像念阿弥陀佛是一样的，我你叫我进入到般若空性我做不到，但念阿弥陀佛我完全可以做得到，知道吗？所以大家要认识到，因为尊生是执着的，尊生是有要有向来支持，所以你千万不要轻看你自己小小不杀生戒啊，看到《净土金刚经》，因为你了解般若空性很了不起了，其实呢还不如一个不杀生的人。为什么呢？不杀生的人能利益尊生，施诸善法，施诸恶法不犯，施诸善法而止，施诸尊生而住。那说这个不杀生，对小小的不杀生，轻轻的不杀生，也比你讲大开说般若什么金刚经看一百万遍还不如一个不杀生戒，知道吗？所以要认识到这个小小戒起大功德，你就他就两个就他在地上可以心抱太空，知道吗？你要知道你两个就站在那很重要，如果你两个就站的地方都没有了，那你怎么心抱虚空啊？是不是？所以你想抱虚空必须站稳自己的脚，所以不杀生就是你那个站稳的脚啊，所以不杀到一万就这五条，五条，那五条就是十条，所以你要尊重你自己的戒。那么说我们一般人守戒的就害怕，为什么怕呢？就是说一守戒，你又不知道戒的功德啊，就不要功德，就像不杀生一样，我不学佛了啊，然后不偷盗一样，我不学佛了。就是说一叫他持戒呢，他就不学了，他就不知道戒体的功德有多大。戒体的本性是什么？我戒相这个显出来这个相跟你有什么关系？他不知道，所以呢，一为呢他在控制他，所以呢他一说戒呢就害怕，其实却不知道戒的功德这么大，是吧？所以我们要对戒呢升起啊信心。菩萨呢，菩萨知道受戒的功德、违戒的功德都会欢喜，就是说。你自己为什么你一念阿弥陀佛世上诸佛都赞叹呢？因为他知道这一念阿弥陀佛功德有多么大，知道吗？就是诸佛都赞叹你一个你一个凡夫哑巴或者是乞丐在念这些阿弥陀佛，你不觉得好吗？是不是？为什么诸佛赞叹一个乞丐的呢？你知不知道你守一个小小的清戒世上诸佛功德赞叹呢？因为他知道这个善法跟诸佛不二故，知道吗？所以呢，诸佛是以这种善戒而成究竟成佛的，所以违戒的善法诸佛叫欢喜，知道吗？所以佛陀对违戒的善法送佛想，为什么呢？他跟我同体了，知道吗？所以尊生就不知道要做大善怎么大善，还得了很多的经典，还讲了那么多空性，却不知道你持戒之时就跟诸佛相应之时，所以你没有必要的到庙里到处跑，没有跑，你能够把你那个戒持好了，就跟佛伴了啊，一天到晚你就守护着这个体就可以了，是吧？我们这个了解这个戒的功德啊，所以这个戒相很多。其实呢，越是为戒相，你功德越大；越是为戒相，你功德越圆满；越是为戒相，你觉得整个世界把你包围了，知道吗？你说不杀生也是诸佛同体，不偷盗也是诸佛同体，不邪淫也是诸佛同体。你就光是不杀生跟诸佛同体，剩下都没有了。你就想不杀生跟诸佛同体，不杀生跟诸佛同体，那不偷盗呢？不知道。那说应该不杀生跟诸佛同体有一个了，不偷盗也跟诸佛同体，不生厌也跟诸佛同体，不喝酒也跟诸佛同体，你看放生也跟诸佛同体，是吧？做善事也跟诸佛同体，六道波罗蜜跟诸佛同体。那你在生活中处处是跟诸佛同体，是吧？行住坐卧、吃饭、穿衣、睡觉，你就有的思维了。这因思维越思维功德越大，越思维心越宽旷，越思维你心中信心越大，是不是？不可能佛法让我们越思维越烦恼，不可能是这样的，知道吧？佛法越思维越清净，越思维越宽广，心量就越大，知道吧？不可能让我们说思维佛法产生恼火啊！所以很多人一学法就感觉到太多了，太多了。其实你走路也是在佛心中，你吃饭也在佛心中，你睡觉也在佛心中。我问你，这样一个，你走路才在佛中，剩下都不是，你怎么感觉？觉得你走路在佛心中，然后吃饭不是，睡觉也不是，跟人家讲话也不是，做善也不是，就走路才是。那我问你，你怎么学佛？ 应该是为哦，走路也在佛心中，吃饭也在佛心中，睡觉也在佛心中，干活也在佛心中，做善事也在佛心中，持戒也在佛心中，到处都在佛心中，这些事情我们都得要做啊，是不是？我们活在世上不是光感世念呢、啊？你天天要吃饭、穿衣、睡觉、走路、干活啊！你天天跟那么多人打交道，你不以复性来设自己，你怎么活啊？你不以复性来设自己，你活不下去，并且天天造业。那么有了这广大无碍的福心戒律和这个你自己的发心愿力，那么说你在这个世界上面修行就是无所挂碍，并且无所障碍，你就没有障碍了。是一切处是戒，菩萨戒性无处不在，虚空大地都是戒。你今天获得人生的也是无戒成就的，这也是戒。而这个戒跟佛性都是八的，诸佛菩萨都在这提上。我不杀盗淫妄获得的人生，这是我们呢把它分开来了，是我们的妄想把它分开了。诸佛确实就在这无界体上，知道吗？我们跟诸佛是同体的，一定要当下视为道佛，跟你不二。你这样，那么说我们犯了戒怎么办？视为忏悔，怎么个忏悔法呢？这个忏悔有几种忏悔的方法，一种是事忏悔，有的是理忏悔。事上忏悔呢有几种方法，就是做错了事情，比如说佛面前忏悔呀，师父面前忏悔呀，就是说这个或者说拜忏忏悔呀，忏悔就得安乐。你要相信佛的力量，你不要怀疑就对了，一点都不要怀疑我今天做了什么错事，只要你100%的信心，你的罪一定会消失掉。你就说哎呀，我左问右问，罪，你看一生阿弥陀佛能灭无量皆生死之罪，告诉我们什么愿呢？不要说，如果你真的忏悔，就不要思念罪，多念佛，知道吧？你多念佛的功德，多念戒律。所以很多人呢跟我讲，就说如果你真的想持戒，不要说犯戒两个字，知道吗？我说要说犯戒两个字，你就老是在犯戒，是吧？我要持戒，常常讲跟自己，我要持戒，我要持戒，这样的持戒，你这样的持戒就是忏悔心，知道吗？那么说常常念佛就是忏悔心。比如说如果你不念佛，天天讲忏悔也没有用，知道吧？所以呢我们要事上忏悔，要100%的信任啊，事后面前忏悔啊，忏悔呢，因为忏悔就是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尘生余欲之所生，一切我就借忏悔就可以了。你心里知道什么罪，什么罪什么罪，不要讲出来，不要讲出来，不要告诉别人，知道吧？告诉别人重复造罪，就是我造了这个罪，我告诉你你也造罪，因为你没证到空性，不知道罪也空故。我跟你讲的时候，你认为哦那个人造了罪啊，那个人造了罪呢，这时候你也想我有罪，知道吗？你心中一个罪就出来了。你要知道，你就说你跟我忏悔，你杀了一只鸭子，你跟我忏悔，因为我了解空性，这也是空性来。你给我忏了以后呢，哎，好好念佛，讲三遍，讲完了就算了。然后从此以后好好念佛啊，或者是打坐修行，因为你已经忏悔。如果你100%的信，你这一个反复都可以把它自己忏掉。如果你要是怀疑心，你就麻烦，知道吧？你对于善知识生怀疑心，就忏不掉。如果你对于不是善知识忏悔的时候，你一点都不怀疑，罪能消失。他说忏不忏在于你的心，我不在于对方，知道吗？所以呢，对方呢，这个人讲为什么要注意呢？因为对一个人讲，人家会告诉别人，知道吗？告诉别人，让别人家一找，哦，那个人做了坏事，一个人造了罪，有十个人念他的罪，这个人可以堕下去，知道吗？就是说我自己做了坏事，我杀了人，然后呢，这个人说他杀了人，那个人说杀了人，如果十个人或者100个人说这个人杀了人，就恶业回向，知道吗？恶业回向，恶业回向，就像念念念就把你念下去了，知道吗？这个人杀了一只鸭子，你告诉那么多人干嘛？你告诉1万个人，1万人就知道了。你现在很多这样的说在大众面前忏悔，这是错误的，不在经典上没有这样的记录。那说在这个忏悔的方法，我们忏悔是怎么忏悔的呢？忏悔的时候把门要封起来的，然后后面的秋的里面就是光明都不能要的，然后呢有师父在里面，还有多少师父在里面，并且他要清净，然后我向他忏悔，这才对灭。他说不能让外面人知道， 连神鬼都不能让他进来，知道要有金刚护法，不让鬼进来，因为他听到以后啊，他也搞捣乱，或者说跟别人讲，鬼也会跟别人讲，所以跟别人讲就麻烦，所以你的罪业是不能告诉你，你就堕胎了，你老是跟人家堕胎了，你本来就堕了一次胎，到处讲到处讲，不停的堕胎，知道吗？所以你杀了一个孩子，你堕胎了以后，不停的跟人家讲，就不停的杀，不停的杀，因为心里不停的重复，不停的重复，你就拿着啊，哎呀，我杀了一个胎呀，怎么办了？我好忏悔呀，我把家里的家产所有都卖掉来忏悔，妈肉一个块的过下来供养，供养给父母，哎呀，我忏悔我自己的这个堕了胎儿的这个罪，你还不知道，你还在念。跟这个师父讲，跟那个师父讲，跟那个师父讲，跟所有师父讲，但就这样的一直讲到死，讲到死最后一口气，你还是往下堕，为什么呢？因为你一直在重复，一直在造罪，知道吗？而你跟一个师父，你实在过不去，跟一个师父讲，你要对师父生百分之百的信心，然后跟他讲了，我就忏悔了，从此以后好好念佛，深信罪业是空性的，啊，所以尽量的呢。忏悔罪业跟哪个讲呢？一定要跟大德讲，不要一般的小和尚是不能讲的，小和尚刚刚出家的小和尚是不能讲的，因为你前头讲后头就传给别人听了，知道吗？那比丘尼也是不能说的，跟比丘尼讲，比丘尼一转身就告诉别人了，知道吗？所以一般要告诉大德，出家十年还要看他懂不懂得空性，知道吗？不懂得空性他会告诉别人的，空性就是罪业本来就是没有的，知道吗？是你自己练出来的，念成就是我们肉体怎么来的呢？肉体就是念来的，你念越坚固，你的肉体就越烦恼，就越坚固。他说你念越轻，你的身体就往上飞啊，就是天山人山地狱恶鬼圈中也比较重，才这个身体出来。他说这个是世上忏悔，对师父忏悔。他说还一重罪，就是杀父杀母的罪，这个罪怎么办？我告诉你，这是不通忏悔的。他说还是有人忏悔的方法，就是般若忏。般若忏就实应塔地的安住在般若空性上，知道吗？就是说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常常念心经，然后观察金刚经，观察空性，也可以忏悔，知道吗？念佛也可以忏悔，杀父杀母，破转哪方，就是无力之罪啊，靠念佛，静静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那静静念佛，所以念佛不生怀疑。他说还可以把你这个罪业给忏悔掉，所以呢，般若忏悔的力量也非常强大。它不是嘴巴上说一说、想一想，啊，它是要从内心里面真实地感受到，我这个罪业很重，我要通过，我要来学法，我要来学般若，我要跟师父学习般若空性。这个当时二十四王就是这样的忏悔，把罪业给忏掉了，所以当时就证了阿拉罕的果位，他就杀父亲嘛。阿母已经关进了这个罪业嘛，他就是说把父亲杀死了，后来他的罪业很重，所以通过这个般若关照，罪业消灭掉了。然后呢，这个成就啊，这个佛陀啊，月光三昧啊，消除他的这个现前这个业障。所以我们佛陀月光三昧无处不在。如果你通过这样忏悔，晚上会见光见化。你不断的学习般若，不断的打坐，不断的放下。这个就是空性的状态，弥勒菩萨就会现前，然后他的慈悲三昧就会出来。慈悲三昧跟我们是最近的，众生越苦，你越感到难过，越感到伤心，然后呢，你用真实的这个心求于佛，佛陀大悲心跟我们是最近的，知道吗？佛陀的般若智慧是他的愿力力量，但是呢，悲心跟我们是最近的，因为悲心是跟苦相应的。所以众生有苦，有强烈的苦，强烈的业障，那么说佛陀的大悲心一定会现前。他说现前给你灌顶啊，光给你灌顶，然后见光见花，最即得灭，灭得很快。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忏悔的方法，他说这种忏悔的方法啊，他说就是讲的就是忏悔的方法，受持的方法啊，我们是开遮持放。他说有一些戒呢，该放的你一定要放啊，该放的你一定要放。比例来讲，这个妄语戒是吧？妄语戒就是说明明那个人要杀那个人，那说他去追他， 你就告诉他那个人不在这里，你必须要打万语，万语这样，你为了救度众生，该打万语的你就一定要去开源，是吧？为了救度众生，如果你一个人要杀了一百个人，那你把这个人杀掉，为什么呢？因为杀掉他是要开源的，他为了救你是用大悲心，没有任何恶念，我只是想救人而杀你，这个呢就不叫杀戒了，是大悲心显现出来了。那说但是杀生有没有果报呢？杀生还是有果报的，这个果报呢就像那个像头发掉到你身上来，就是说你把这个人杀了，救了了一百个人，那这个人还是有果报。这个人果报是什么果报呢？就像那个头发可能掉下来掉在你头上，你有伤害吗？但是呢真正的果报是一把刀，知道吗？因为在你上叫重罪轻报，所以你发心的力量，发愿的力量，所有的重罪都可以轻报。这个报业是不空的，就是说业不消掉，业不对消掉，就是头发掉下来掉在你头上还得有个头发掉下来，不然的话你杀了那个众生的果报怎么办啊？这个业在那个地方，你要把它受报。那说怎么受报呢？就是轻报，一个头发掉下来，这个报就是很轻，或者上楼梯啊，这个爬上去就是都是，就像发愿能上楼梯都是一种果报，叫重罪轻报。本来这个报呢是很重的，你只不过是上了一下楼梯很辛苦而已，就是这么一点轻报。所以你法愿发菩提心的力量，在这个世界任何一点发菩提心的力量，可以转你的这个业，也可以呢我们讲的这个罪可以变成这个准，这个业准呢变成骄阳。什么叫骄阳呢？就是说你做的恶业，但是呢你不陪徒啊，你一直是发菩提心，一直发菩提心，那么说你所有的那个恶业看似善业，事实恶业，但是你是发菩提心出来了，但是做的事情是坏事，但是你自己都不知道，但是你心全是绝对在菩提心上。比如我走路，我烧饭给人家吃，结果把好多蠢子晒死了，那说这个都是好心做了坏事，但是你绝对是发菩提心的，因为发菩提心故，所以都是尊罪轻报。所以我们要认识到，所以这个发菩提心啊，受持这个戒法，所以明天呢，这个说了菩萨戒以后要讲这个戒条。他说菩萨戒跟这个有在家菩萨戒和出家菩萨戒。那么我们这次呢受的呢是在家菩萨戒和出家菩萨戒一起受的，就是六众和十众戒，这个众戒很重要。他说这个六众跟十众他们互相是什么关系呢？互相什么关系呢？他说你要认识到这个他们是相通的。其实呢很多戒跟我们没有关系啊，就是很多是出家戒啊，有的是这个在家戒啊，也有出家戒，是吧？然后说跟牛受戒，是吧？跟牛受戒，就是说这个牛跟你没有关系，碰到牛才受，不碰到牛它就没有，它不存在。就是说动物跟它打皈依，没有动物怎么打皈依呢？就是说有动物才打，它是有。那尊生很多戒跟你没有关系的，是吧？但是呢这个十众有四十八轻，六众有二十八轻。他说你们在家菩萨戒能受持的就是六众二十八轻，但是呢你可以胜十众四十八轻。为什么呢？因为菩萨戒菩提心是通的，我们受的是菩提心。在家菩萨戒都叫菩萨戒，出家菩萨戒跟在家菩萨戒是一体的，你不能够分开说这是在家菩萨戒那是出家菩萨戒。但是你只能受持的是六种二十八轻，如果你能够持四种四十八轻那当然更好了。但是因为持戒戒条越多的话对众生越有利益嘛，是吧？但是戒体是不二的，你说不杀生就是不偷盗，不偷盗就是不邪淫，不邪淫就是不喝酒。那每一条戒律它有它的光明作用，你说不杀生可能跟生命有关系，不偷盗可能跟功德有关系，不邪淫跟庄严有关系啊，不妄语跟这个说法有关系，不饮酒跟这个跟智慧有关系。他说每一条戒律它对它的作用啊，他说戒持的好作用它就会现前，是吧？他说我们二十八条持的比较好的话，他说作用跟你相应的时候 那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大家要渐渐记住，只要你把那段戒看的时候，你发现要是犯的时候你挺难过的，人家不孝父母戒，就是说你孝敬父母那多好啊，是不是？你不孝敬父母那内心都有委屈啊。所以呢，你犯他的时候确实你感觉到犯他挺难过，你守他挺清净，清净就是直心，犯他就是丑躯。就是说你一个丑躯的心活在世上，那多累啊，一个直心静心，然后说干脆的心，那这个心活在世上多单纯多直爽啊，对吧？干嘛把自己活着能够扭出状态呢？所以每一条戒律你反思一下，你发现我是要吃，就是说我觉得这条戒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每一条戒对你都有很大的功德，但是你持这条戒的时候，你反思这条戒的时候，你要善想，你不要恶想。不能说哎呀我不孝顺父母，我常常对父母不孝顺，那怎么行啊？那我就不吃了。你这样的想叫反思，你这样的就是用错误的方法思维戒律，是吧？就是说你反思，就是说哦，这条戒孝顺父母我要吃，因为我孝顺父母我觉得好清净，我不孝顺父母我就挺难过的。你就这样的去反思，发现每条戒哎特别妙用，知道吧？特别妙用。所以呢，我们250条戒，我每次在圣戒的时候啊，圣了哪一条，哎，这一条好，这一条好，我觉得每一条都好。所以说吃了以后呢，我就看哦，原来是这样做啊。然后一听说我有一个方向，有一个准则，并且这个法吃了以后，我觉得好清净。你比例来讲，不能对父相刷牙戒，是吧？哎呀，我以前老是看着父母都不知道在刷牙，实际上我不刷牙才是正戒，是吧？我有这个相貌，我突然的对佛升起恭敬心出来了，以前我不知道，然后呢升正敬心出来了，然后我这样呢我又方法了，并且呢我有这个遮止的感觉，我内心好清净好直爽，并且内心中好单纯，以前呢见佛无所谓的，哎，现在发现对佛尊敬起来了，恭敬起来了，心更加虔诚起来了，发现自己心态更纯净更单纯了，更可爱了，就是内心中呢对佛陀呢更加这个虔诚了。就是每一条戒律经过这样的反思，这样的反思，慢慢的你就感觉到哇，每一条菩萨戒如果你把它从头到尾的去反思一遍，那对佛菩萨全部的广泛的这个维持你的这个善根。我绝对不是说菩萨戒或者是五戒对你有什么约束，绝对让你自己，如果你真的想学佛，你真的想改变自己，然后每一条戒律对你啊有极大的帮助啊，不会让你难过。所以要不懂的地方可以问师父，也可以跟我们慢慢学习，是吧？也就是说这个要这样讲，我就感觉到啊这个菩萨戒这个讲书很重要，就是这样讲的时候让我们心怎么样的静下来，静下来。所以这个都是我们所渴望的东西。在这个世间呢，在这个世间外面的这个无尘所欲啊，我们内心呢都是很怯弱的，很烦恼的，很污垢的。然后通过这寺庙里边的净化以后，你就发现了自己这才是我所需要的东西啊！你就感觉到学戒跟学法跟解脱根本没有任何障碍，是吧？所以把这个戒律搞清楚了，我认为你学法更加殊胜。南无阿弥陀佛。
人生几番景，何在小品天花。
还有一个叫遮见啊，遮见，这个恶能够最善，但是善也可以遮恶。比如说我们发布了一天，人家来老被让你吃肉，你非要切肉给他吃，怎么办？而且说我就一念往生咒，可以发愿心啊，发愿愿愿我切的这个肉呢啊，生生世世不要有这个业现起来啊。第二个就是说，愿我生生世世不离开佛，愿我生生世世呢，这个啊，这个我跟我结缘的人呢，永远不做三恶道、三根的道法。这个就是叫菩提心善法，这个善法可以把恶法遮掉。为什么在切肉的时候可能有恶意念头出来？就是我切肉怎么办？心中老是担心，因为这种担心的话，让我是恶念出来，或者说你造的恶呢，就是说你没办法把念头转变过来。因为菩萨在主要的讲的心法，就是说既然身体手不能再做恶业，但是呢，你的心一定要发菩提心，一定要发菩提，在任何一个地方，包括你上厕所都要发菩提心，不要做恶念。就是哎呀好臭啊好讨厌啊，都是放菩萨戒。那怎么办呢？愿这个发菩提心，就是说愿我生到任何一个地方，上厕所的时候不有这个咒子吗？就是说愿我生生世世不要到这些地方来，愿我到这些地方的地方，所有鸡啊狗啊或者蛆啊都能够得到解脱。然后呢，我要是清净想，是般若空性想，人家这样想呢，你的这个恶念就不会升起。所以呢，但是呢，你上厕所还是在上厕所，一点都没改变，但是你心改变了。所以我们在这个人尊受菩萨戒以后呢，因为你或者是正眼啊、左翼啊，这个可能会做一些事情，都跟恶相应的。他说，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修我们的善念，因为菩萨戒是讲意念，讲意见，意见就是修善法，就是意念、善念、善意念就很重要。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一恶遮善，一善遮恶，就是说一善法的这恶法，一菩提心遮住啊，你这些啊虚妄的这个相。虽然世间是假的，菩提心是真实的，所以在任何地方都菩提心很重要啊。这叫呢，就是遮开遮持放，持该持的你一定要持啊，该遮的就遮啊，该放的你一定要放。开眼的一定要开，犯了要知道犯的不对了啊，犯了一定要忏悔。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